好，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讲完，不晓得能不能哈，讲完我们的这个富恶不忧虑这一课。我说过，不忧虑是我们很大的权益。好，不是说只有安慰一下说，哎呀，不用放心啦，不用担心，不是这样子。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忧虑。那耶稣也告诉我们，忧虑对我们的那种残害，对我们的误导，哈，忧虑会带给你心思的一个。啊，一个就把你导向一个错误的想法或错误的一个方向，对我们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耶稣那么的关心我们，他说不要忧虑，然后他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忧虑。那么我们从这个除了一直讲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整个的这个连带关系的，我们要记得哈，神的话是绑在一起的。好，像刚才妈咪在讲那些，就是我过去一直在强调的，他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跟天父的关系，不能假装，不能敷衍，这个都是我们五章第七章呢之间呢，耶稣就在告诉我们的，天国的子民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把后来就把焦点放在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过今天，今天是我们要用尽我们的全心去过的，然后呢？耶稣说你就不用为明天忧虑。那我也讲过，忧虑跟忧愁是不一样的。不忧虑代表并不代表你心里面都没有重担，都没有忧愁，没有害怕，不是这样的。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尼西米的例子。那过去我在强调我们怎么过今天，当你把今天过好过对了，等于说你就有把握去面对明天你要去面对的责任也好，好，或者说你的，等一下我要提到说，那我们不为明天忧虑，那我们是不是要为明天计划呢？所谓的明天，除了是还没有到的，快要到的明天，也意味着我们的未来，会关系到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有过去，我们有今天，我们有未来，哈，明天会成为我们的今天，哈，那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今天，是，就是保罗在强调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呢，你的方向才会对，你会针对着这个目标直跑。最近我们听到有几位长跑的选手呢，在这个冰雹啊天气的下面呢，有人死，有人受伤哈，甚至有人呢，在那个大风下面呢，他跑错方向。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你把今天过对了，过准了。明天你的方向才会对，这个是我们的天父在教导我们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富恶不忧虑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呢，我们如何筹算明天。不忧虑，不为明天忧虑，并不代表你不去计划。比如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都要算一算，对不对？那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神给我们这个理性，给我们智慧，不就是要给我们用来计划吗？这个是没有跟那个不要为明天忧虑有所冲突的。好，当耶稣带着门徒要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开始要有他的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也要计划。他要跟他们说你要准备什么，去哪里准备，对不对？这个都要经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的能力哈，来把它做一点次序上。上次我提到五饼二鱼的时候，到一个这个神迹已经出来哈，就是耶稣已经擘好饼了，好的时候呢，之前呢他就让他们坐下，几个人坐下之后呢还要捡起来，这个都是计划，这都是一个管理的计划，所以。请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了哈，以为说我不用明天忧虑，所以我明天不管怎么样我就丢着了哈，我也就不去想它了哈。那我主要呢，今天我可能要用这个尼西米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例子哈。你知道尼西米在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服侍王的位置，他也是王身边一个很亲信，他帮他在。就是酒政哈，帮他在尝试说有没有那些食物啊酒有没有被下毒哈，这个是一个领袖旁边的一个担待他生命的安全的一个官员。 尼希米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呢他深得王的这种信任。但是当以色列人开始回归的时候，这个是在神的预言里面发生的，而且呢就那个这个古列王他就让犹太人回去修建他们的圣殿那这个我就不讲历史了这是很奇妙的预言，但是到时候就这样成了。当人一批一批在回归的时候，尼希米他对于他不熟的那个家乡他也是很好奇因为你要知道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根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根源几乎是代代承传的，所以他们是很在意我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会守着他们的那些律法啦、条例啦、怎么过生活啦、怎么穿着都有那尼希米就问那些他们的那个亲戚来看他的，就问他说现在耶路撒冷回去怎么样哇，报告非常不好整个都是一个很凄凉的景况，墙倒啦，然后墙一倒的话，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墙城墙就好像你家盖好的房子没有门没有窗户一样，那种感觉怎么样？很可怕的，对不对？谁要进来都不知道所以当他听到说城墙都倒了，都很荒凉，大家都回去都，因为太久了嘛，太久没有回去，然后一下子要整个要再重新再开始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而且不是这样子稀稀落落的回去，也没有人带什么，也不是这样可以做的所以尼希米呢，他其实他生活得很好，很安稳的。他有一个官位，一个跟王很靠近的官位，他什么都有，什么都好。可是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对他心里有一种重担跟触动。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尼希米一样都要回去，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某一件事情对某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对这个丈夫呢，他觉得没事反正就这样。可是对这个妻子呢会特别的有负担，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要期待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对一件事情有同样的一个看法，这么的重视，然后大家都一起觉得很重担，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读这个尼希米呢，神就给他有一种心里的重负。我们不要以为那是我们心里面的自己的感觉我记得我刚开始，我可能等一下最后再来讲这个，我跟你讲说我们的这个联想力啦，有没有？还有我们会顾虑啦，还有我们特别有尽责任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我们计划的工具。但是如果你负面的去用的话，就会变成忧虑这个我一开始就问你们调查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没有给你们做一个交代。我们回到尼希米来读他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面有重担。当我们有一个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心里面有顾虑，我讲到顾虑上次我提到里面这顾虑，我讲忧虑，我讲顾虑的时候，就是别人都不在意，只有你在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大家都要跟你一样，但是你也不要以为你成不了事，你做不了，或者是你把它来成为忧虑的时候，那就不是神的意思了。其实我觉得当神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看法，有一个负担我们讲负担好了，好不好？负担可能比较能够形容，我不晓得这个是我们主内的用词了负担，但是我不晓得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对这个负担有没有一个领会性的一个意义，我就不知道就是我把它放到心里面去，放在心里面思考，放在心里面想用一点心力来做一点什么，这个是负担。那么尼希米就有这个负担，但是我们看看尼希米记得第二章第二节说王见到他刚才他听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情况然后尼希米就怎么样，很忧伤。那么他忧伤之后怎么样，他马上去祷告，记得吗？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把你的一切喜怒哀乐马上冲去跑去 告诉神，转向神啊。当他很哀伤的时候，他就去告诉神。他有一篇祷告篇，我们就不谈他的祷告内容啊。那表示是他的信仰的一个模式，信仰的生活。所以我们常常在说，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很急需的时候才要找神，那个时候你不得法了，真的，你跟神又不亲，平常又不太注意说他对你说什么，那一下子当你很急的时候要来找神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哎呦，赶快找某人帮我祷告，请谁？当我们要彼此代祷，这个是神要我们一起担当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常常叫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不祷告的话，或许你要的是那个结果，但是我们就失去了刚才妈咪讲的，我们去寻求神的那个福气。为什么神容许难处那个负担给我们呢？因为他要借着这个事情，不但让你接受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益处的结果，而且是他有很多关系上面要给你的一些去温馨，去滋润你的心灵哈，满足你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很多我们说不上来。你以为我们是因为缺吃缺穿，我们是因为缺什么活得那么沉重吗？不是，我们的心灵里面一来没有安息，二来没有喜乐，没有神所应许我们的喜乐。那妈咪就说赶快去找他，你就会重拾那种喜乐，我们就会持守的那个十分的平安，那个对我们的身心灵最重要了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尼西米有一个惯例性的，有一个常性的跟神的关系的模式，不然他不会听到这个消息有了心理的负担，可以讲重担好了，重担啊，一个重轭在里面，他特别就为了这个事情去跟神求，跟神祷告。他的祷告不是一下就说神啊，你帮助他们把那墙再建好，不是这样哦。他就开始，等一下我再讲哈，我们怎么计划明天哈，我就先不进入那个细节。他有忧愁，然后第二章的第二节，他有害怕。哈，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带愁容呢？”你看他那个忧愁哈，我上次提过，忧虑跟忧愁是不一样的，忧愁。不免我们都会有忧愁，除非你不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啊，一直到你说好了，我就息了世上的劳苦，我就休息了，那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了哈、啊。只要你在世上地上一天，我们都会有从四周围，从我们的刚才妈咪讲的三面的征战，撒旦魔鬼的攻击，还有世界的，还有我们内心的这个交战呢，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些愁烦。那当然你心里的忧愁包括知道那么惨我能做什么好，所以他就去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一段时间他跟王的关系王看出来了，所以我说他跟王是很亲密的，好吧，王怎么会去注意关心他怎么在忧愁呢？你有病吗？怎么带着愁容呢？然后王就猜出来了，好，他可能说尼西米啊，我看得出来你里面有愁烦。哇，尼西米听到这句话他好害怕。到底为什么他害怕呢？我们可以猜想的哈，我们可以用想象，比如说想象力是一个很好的哈，他只是说我很害怕，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对明天也有害怕，也有忧愁，我们都会有的。好，那他为什么害怕，我们自己去联想好了。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意思是说巴不得我可以回去。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王身边的这么一个为王服侍的这个官带着这种愁容的时候，事实上对王是一个不敬的，他应该要展现一个最好的一个脸色来服侍他的王。所以他那个惧怕可能有很多层次，怕说糟糕，我这一次冒犯了王了，好，我无形中呢没有办法解决我的忧愁呢，我在服侍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有一个很好看的脸色， 他或许也会害怕这样可能会被处罚了，或者说呢他很害怕他讲出来结果会怎么样。好，因为终究他们是被俘虏的人啊，他们是啊不是自主的这个国家的，他是被俘虏，然后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资格来服侍王已经很好了。好，那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你的我心里会有一些负担，一些重担，不见得你其他的家人会有。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如果你今天跟神是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什么意思？就像刚才妈咪讲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做事情的时候充满着对他的寻求感恩，他的话语，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应该这样吗？保罗都说了，你活在地上，可是你要思想上面的事情。当你心里面充满着这一位天上的父亲的话语也好，思念也好，他的想法也好，就好像你离不开他，为什么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一天。如果你一天这样过的话，那么你现在的忧愁一定有神的美意。请你了解我这句话，你今天所以碰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带着一个不是忧虑哦，记得耶稣不要我们忧虑，忧虑是会跟我们有抗衡的，忧虑是要伤害我们的，但是你有一种负担跟忧愁的时候，那么你要记得神有使命要给你，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带着这个使命好好的跟神同工啊。所以有忧愁有害怕，那我们都知道结果对不对？结果呢啊，这个王就不但容许他请一段很长的假，而且呢好像12年，我印象中好像10几年哈，他是要答应他要再回去的哈。你看神那么的那个王对他那么宠爱哈，而且还送给他材料啊。但是你发现呢，尼希米呢领了这个使命，他快马加鞭的回到家乡之后，那里根本他也没有什么在那里了，但他的使命就在那里。或许你的使命就在你的某一个孩子还没有信主，或许你的使命就在我的哪一个我所爱的人还没有认识神，还有很多哈，很多。那这个使命呢，使尼希米一回去呢，他就开始连夜的去做他的计划。那今天就是我要讲的，我们需要计划我们的未来跟明天。好，我就把我的给你的点哈，就把它稍微陈述一下啊，因为我们时间有点赶哈。我看看如果有必要，看神怎么带领好了，有必要我们可能要再演一次，没有的话我们就把它讲完哈。好，第一个，我们在筹算明天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有愁烦？等于说这个事情，这个还没有到的事情，快要解决的事情，不是今天的哦，今天不急啊。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今天一定要解决的话，那就是明天的事了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带给我愁烦？为什么会带给我重担？我们要做一个反思，也就是尼希米祷告的时候跟神讲的，他这么回想一下，你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他开始反思。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这个思考不是针对谁怎么样，谁没有做什么，而是针对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不用那么多的，就是好像为什么我今天那么辛苦的。如果我们平常啊，比如说像每一天你说啊，今天我要为谁做什么饭啊，孩子要准备什么，这个不是我讲的计划，这个是你每一天的一个 schedule， 怎么讲，一个你的要做的事情。好，那这些事情呢，你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啊，每一天都很熟了嘛，对，我要做三餐啊，我要吃三餐，什么时候要吃药，这个都是你不用说特别去思想，它是固定的。但是问题是，如果一个事情让你心里面有负担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 这个尼西米呢，当他听到这个家乡的那一副惨状的时候，他马上就跟神说：“神啊，我们的祖宗犯罪，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自省代表我们是一个愿意谦卑受教的人。当我们一下就指向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一下就去责怪别人的时候，或者是抱怨我们的环境的时候，马上就要把你带到忧虑里面去，你的明天就没有喜乐了。我可以跟你保证，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么多，都是要帮助我们避免有忧虑，因为忧虑只有让我们更跟神疏离，忧虑要压垮我们，好，身心灵都一样。好，首先做反思。我们知道我们那个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哈，哀痛的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愿意面对自己的不够，我没有办法，愿意面对自己的不够而对自己有一个哀伤，就好像哎呀，我真的是很无助啊，不是只有我无助而已，就好像感觉说我很懊悔哈。我们都有所有事情的一个结果呢，一定有他的原因。那我们是经过很多决定，很多抉择走出来的，然后会指向这个结果。我不是说我们都负得了责任，其实尼西米不用对他的那个家乡的那个城墙负责任，可是神把那个负担放在他心里面，跟他无关，可以这样讲了，不是他的错，可是他还是能够想到在神面前很谦卑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放过任何的这个我过去我的悔悟的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可能还会重踏覆辙。面对着世界，我们展开每一天的时候，你知道吗？魔鬼放很多，就像他在抓动物的那些叫什么陷阱啊，或者是在夹你的脚那个，放很多你看不到的，这里也要夹你，那里也要夹你，那里要让你陷下去。如果我们不反省，我们不从神面前学得更完善一点的话，我们躲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遮盖我们的不够，我们过去的缺失的话，马上我们又会掉下去。啊，这是我的经验，我相信你了解我在讲什么。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你心里呢，在第一章第七节上这样讲，我们向你所行的实在是邪恶，因为我们明明知道神要我们遵守诫命，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然后我们都不做，包括我的祖先嘛，我们都不做，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结果呢，实在是可以讲罪有应得了，可以这样讲。但是好消息在哪里呢？我们只要还活着一天，还有一天愿意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重新来过。神的儿女最大的权益就是都不会太迟，都来得及，而且会更好。箴言24章32节有这样一句话说，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我常常说，一个能学的人，能改变的人，就表示他是年轻的，有生命的，有活力的。就像妈咪现在她的年纪，我们看到她很觉得很奇妙，对不对？啊，我不是说这个年纪，她我们有很多人，她这个年纪比她还有活力，我知道，比她健康，我知道哈。但是她那个不是只有你讲活力的话，她可能比不上我们教会的这些年长的这些姊妹们哈。我们教会有很多很有福气的，神很赐福的啊，一些老人家啊，是我们的很好的榜样。但是对妈咪来讲呢，她有一个那个愿意学的心，她有一个那种常常在吸收新的，而且常常会自己去领受那个训诲，她有新的领悟啊，那种给她的一种喜悦，那种当我领会了一个新的，然后我学了，我学到了，表示什么？表示我是 我是怎么讲呢？对我是肯定的，好，对我是可以更好的。就像孩子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然后硕士、博士什么都好啊，不管怎么样，哈。曾经有一个，我上次讲过吧，在那里讲过，我讲到时候好像有一个博士一直去学，学到六七岁还在学，还要拿博士。人家问他说：“你到底要拿几个你才够啊？”他说：“我如果不继续拿学，我就不晓得我要做什么。”哦，那个是他的一个目标，使他认为说他还有用呢，还有价值，还有用，还有意义哈。我想这也是哈。当我们还能学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很固执的硬化哈。一个好的功能就是它有一个伸缩性，一个弹性，它可以啊是活的。那一个快死的一个器官的话，它就是会硬化。啊，不管我们的这个钙化或硬化，所以呢，我们留心思想，然后呢，领教那个训诲，谦卑受教。一个人要承认自己的不对哈，其实这个也是要养成习惯的，不容易的。哈，或许你说我们家好像很少人在跟谁说对不起的，那这个的话，可能早点练习比较好。不管是上一辈对下一辈啊，配偶之间啊，最好常常练习。如果真的是我的错，就说对不起啊，很诚恳的说对不起啊。我们会的啊，过去越年轻越觉得啊，我从来不会做错。慢慢你会发现，特别是我的年纪哈、啊，哎呀，这个也想错了，那个也估计错了。我常常现在就是这样子，那我就说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就承认就好了。然后承认之后呢，下一次就不会。为了一件事情执着到一定要争到底，一定要证明到底，我就很容易就说啊，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现在妈咪到这个年纪，她都讲一句话，那句话一讲的话，就化干戈为和平了哈。当她说她没有拿到什么，我说我明明是拿给你的，她就跟我回家说，或许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是可以把握的，那我就不会再跟他要证明说我有给他了。你看这个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第一个，我们需要自省；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目标。当我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有我的目标，我要达到什么目标，达到什么的一个结果。我今天计划这件事情，我的理想中的全案全貌，或者是。好像你在拼图哈、啊，拼这一块，拼那一块，那你要把它拼成什么样的一个图案？你要有一个底，有一个意向。那么这个拼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有指望，你就会有希望。好、啊，有没有？啊，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你已经有个实底在那里了，然后你就朝着那个目标，你会用功夫去努力，所以你有一个指望。我们的这个目标本身呢，最好哈、啊，就是要有能够。如果你是一个对神的话语重视的人，你这个目标一定会有你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思想，也因为参与到神话，就是里面的颜色、里面的怎么样的啊，一个组成都会参，都一定会有神的话语的因素在里面。那如果你越少去接受神的话，越少去顺服神的话，那当然你这个指望、你的目标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但是我讲结果，等一下会讲，结果不是结局哈、啊，就是说你希望我这个事情我去计划呢，那我现在有成完成这样子。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较实际的哈，比如说对于我的儿女了哈，我的儿女还有现在呢，我女儿的孩子。那他们都有学过钢琴哈，对你来讲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中国人的孩子都会学钢琴啊。但是我让孩子学钢琴的目标，可能跟很多家长的目标不一样。我让孩子学钢琴的目标，我的心里面是希望我的孩子因为有机会学，能够提供他学的时候，第一个是他的福气。那怎么样让这成他的福气呢？希望他从这里面享受他。英文的弹钢琴叫 play piano， 玩钢琴。美国人，当你说 play 的时候，你说玩的时候呢，那种那不一样了哈，弹起来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哈。那我对我的孩子了哈，还有当然我的孩子跟你们的孩子比钢琴可能绝对比不来的哈。那我的目标不在于说他们要学到怎么样哈，虽然我曾经是钢琴老师，但是呢，我不要这样，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不需要放在那么浅的这个面前，因为我这个他学这个东西有我一些比较精神性的哈，一来他可以享受它，二来你知道孩子们有一个乐器的时候，它是一个因为音乐是情感的一个组合哈，音乐里面一定有情感。比较浓的情感呢，什么都有在那比较浓的情感的组合，所以让我的让这些孩子呢，他们可以在他们苦闷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特别是觉得男生他学了一个乐器的时候，他可以抒发他的情绪。男生不太像女生，哭一哭，叫一叫，啊，吵一吵，他们就抒发了。男生不会，所以我觉得男生去学钢琴也好，哈，或者学什么乐器也好，给他们抒发，这是我的目标啊，哈，我就跟讲他。还有那对于现在他学这个有什么用呢？让他要学习所谓的自律，老师讲的你能不能做，你能不能按照该做的，你要去练习。练习是孩子们学钢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刚开始我们都要盯着他们，陪着他们，让他们习惯于要练多久，而且要怎么练，不是只有随随便便啊，这个都是在帮助他们规范他们，哈，所以我的指望对于钢琴的指望，不是听到他在台上弹一个曲子，哎呀，我好欣赏，不是这样。我的指望是看到我的孩子按部就班的，然后呢，他们可以真的得到这个学乐器的一个好处，这是我的指望。我没有说你指望你的孩子钢琴比赛第一名错了，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说你把你的指望放在哪里。你的目标在那里，然后你就要往这个目标投入你的努力，这是我的意思。好，好，那啊，那最好了哈，最好你的目标就是要远一点，不要太近。好，不要想说，哎呀，人家谁家的，那这个几岁去学几年，那谈到哪里了？那我的谈到哪里？我觉得那个太近了啊，那个太近了，而且那个太小，那个目标太小了。好，去比较说他谈什么，他想谈什么啊？因为孩子本来就不一样，哈哈。那我们要感恩的是，我们有能力提供他去学琴，这是一个我觉得孩子也要感恩，我们也要感恩有这种条件啊。很多父母亲说，我以前没有机会，那么现在呢，我就觉得尽量的让我的孩子去学，当然很好啊。但是希望不要只是基于要来玩你自己的梦了。好，就最好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你的目标就很小了，就很浅了。好，那当有一天他说我没兴趣不学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愁苦了，是不是？好，好，所以这个目标呢，我用了一个经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三节，这里耶稣提到一个恶仆，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非常不称职，所以主人决定要把他辞掉。这个恶仆马上他要被辞职了，他没有话讲，他就是一定要他没有办法再做这个啊工作了。他马上做了一个计划。啊，什么计划呢？那个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吗？没有力气。讨饭呢？又怕羞。他很了解他自己啊，他在思考啊，然后他怎么做，你往下面看他。我没有出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他。他就开始找那一些过去，因为管家的话有时候要帮主人收债的哈，那些欠主人钱的，帮他们改账，好，让他们付少一点，把那个等于说就修改那个账本了，好，然后这些人他就对他们有恩了，对他们有恩之后呢，你想呢，他就结交了很多朋友，感恩他的朋友。然后呢，他可能进家这一家吃这，今天吃这一家，明天吃那家也不一定哈。所以耶稣给一个评语，他说连这个世上的不义的管家哈，他都懂得计划， 那关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难道不计划吗？难道不预备吗？这样讲好不好？不预，计划就是在预备嘛，难道不预备吗？所以我们要有目标，是什么目标呢？那如果这是啊，我是这个管家的话，我当然不希望我一辈子都讨饭，对不对？一辈子都靠人家，那我的目标比这个更远。好，我赶快学一个专长吧。好，然后呢，我赶快找一个机会，或许是这样子，对不对？像彼得的话，耶稣复活了，他竟然怎么样？又回去打鱼，这是他能做的。所以这是一个目标。那你的目标，你的指望在哪里？你要有一个意向。你养个孩子要养成什么样的孩子？你结了婚，你的婚姻要编织成什么样的一个婚姻，一个家庭？我们要有目标，我们要有计划，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行动跟我们的步骤。啊，看来我还是要再延长一次，因为我这样草草结束的话，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了，哈。所以很抱歉，虽然我说已经是完结篇，但是呢，我要延长一次，哈。那到最后呢，下一次我相信，如果神容许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结束。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